阿公要拄咸，阿妈要拄吃，阿公要拄咸，阿妈要拄吃。好了，剩下的就记不住歌词了。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哎，我就听懂了两个词，一个是阿公，一个是阿妈，对吗？
阿妈。不是
阿妈，阿公和阿妈。哎，我先问一下，这是海南话还是闽南话？因为我听起来有点像闽南话。
对，就其实渊源是这样子，就其实这一首歌不算是正统的海南话歌，它只是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我妈妈一直都有教我，然后是有点像被刻在基因里面的，所以我自小就以为它是一首海南话文昌话歌曲，然后直到长大之后我跟大学专业相关那边就后来也去研究了一下，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是闽南语系的，然后原来这首歌是闽南语。但是很神奇的是它里面只有三个单词是跟文昌话不一样的三个词语，所以我当时以为只是我学识不够，或者是我妈妈和奶奶唱错了而已，但事实上就是那个三溜沟它不是文昌话，其他的跟文昌话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您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今天呢是家乡系列的节目，一首童谣版的天黑黑把我们带向本期的目的地海南文昌。那这里呢是被海口和三亚的光芒掩映着的南洋风格的老城，那这里呢也是海南的闽南文化的发源地，那这里也是我国低纬度的航天发射场。那今天的壮游者呢是第87期节目20岁那年的波哥大的分享人叶叶，这也是我们的返场嘉宾了啊。他也是播客数字游民直北的主理人，曾经旅居南美三年，目前呢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文昌，按他的话来说呢在自己的家乡来旅居。那他呢重新打量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在慢与慢之间讲述着作为一个文昌脉的柔软与刚强。那这期节目呢是春节前录制的，而这个春节假期呢我也去了趟海南，非常的意外啊。那我也去了叶叶文昌的家以及海南的其他地方，包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吊罗山片区。那这是一趟非常有趣的旅行。那我拍的一些记录照片和画的几张小画呢都会在公众号壮游者里边呈现，请您与本期节目一起来收听和观看。好，那就这样，您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了。哎，这首歌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天黑黑要下雨了，然后阿公就是一个，阿公不一定是我的爷爷，而是这边对于六七十的老爷爷的统称，他要带着锄头去挖那个芋头了，然后他挖呀挖，挖呀挖，结果芋头没有挖到，但他挖到了一只大泥鳅，然后结果后面的故事就是阿嬷就是那个阿婆，就是那个奶奶，她一定要煮清淡一点的，然后阿公一定要煮咸的，然后我猜阿公想煮咸的意思就是他要弄那个咸鱼包，然后两个人就因此打架等等等等，就这么一首歌。
这首歌里边有很多的美食的元素，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文昌的这个概念就是文昌鸡。
对，这其实是我这几年包括在国内国外我觉得很算是很自豪，但是到后期我已经有一点就是 again 就是又来了，就只要我说我是文昌人，然后他们说就会条件反射的，已经是条件反射就会冒出来啊，文昌鸡。但是我也很想跟大家呼吁，就是文昌鸡是非常非常整个文昌美食图谱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对，但它的确是经典，可是需要值得探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好，咱们关于美食的话题，咱们后头肯定是一大趴，咱们慢慢聊。嗯，今天咱们的目的地呢是海南的文昌。那刚才呢，夜夜呢给我们用这个文昌话或者说是闽南话唱一首《天黑黑》。那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说文昌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这个能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吗？
说实话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是客家文化，因为我们离广州实在是太近了。然后直到我反应过来这首歌是闽南语之后，我就去查了。其实它就是查的资料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福建啊、闽南福田那边移民过来的，然后移民过来之后就在文昌这个地方定居了嘛。定居下来之后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这边生长了。然后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我们家会有很多亲戚会跟广州啊、福建这一带的人走得非常近，然后会相互嫁女、相互娶男嫁女那种感觉。嗯，那其实文昌的话，据我之前查的考察的已经是宋朝之前战国时期了，因为我之前有查过我们家的族谱，就是符氏族谱嘛，然后符号的那个符氏在整个文昌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姓，然后但是它事实上是战国时候的虎符的那个意思，所以说文昌这边的就是非常非常渊远的话，那应该是到战国时期，但是近期的话应该就是说是宋朝时期的话，汉族然后从这一个闽南啊、福田啊移民，然后第一站的话是属于就到了文昌，所以文昌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一个闽南文化圈嘛。后来的话其实海南的本地的民族其实是黎族人，但是后面的话他们都移到那个五指山去了。对，所以导致现在文昌算是一个整个海南唯一一个吧，没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定安无海，文昌无黎嘛，没有黎人。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把，怪不得大人们都会喜欢说除了文昌人都是雷囊，就是都是黎人，就是有点小小的没有太开化的一群人。可是我现在听起来是觉得有点不太尊敬的感觉，
现在说就是不太政治正确了， 对吧？
对对，但这是小时候的一个习惯了。然后文昌这边的话，其实东西关于文昌文化的话是很多的。第一个我也是我个人比较自豪的就是文昌话了。其实我还是对自己的文昌话讲的比较好，是觉得是一件比较作为一个人很完整的一部分吧。然后还有就是文昌的一些谚语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祖先信仰，这些其实也是还是很浓的。还有妈祖的奉祀，其实现在对妈祖的奉祀可能不比以前大了，但是对祖先的那个信仰和奉祀还是非常看重的。还有就是公祭啊，以及一些传统的民居，就是文昌这边的传统民居真的很好看。
刚才咱们录音前在调这个设备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们这个祖宅是吗？你们的老家这个房子的挑高大概到了4米啊？
对对，
这在我们这边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矮一些的，特别是那些传统的老宅，它挑高是更矮一些的。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跟以前传统老宅的通风啊，或者是一些乘凉的这种需求有关系吧。因为现在对，然后我现在村子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那些老宅，就我伴侣就特别喜欢，他就说为什么你们家不是这样子的，人家家这么有特色，然后你们家虽然很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总觉得缺了那么点意思。然后我每次都要跟他解释，不是的，以前我奶奶家真的也长那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地名的起源其实也有点意思的，我们很多时候是用海滩起名的。然后还有就是公仔戏其实现在也相对比较少了。然后还有四色牌，这个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5岁就会玩了，然后现在我已经忘了。然后最近我在村子里面在努力的去找那些奶奶去学。然后还有琼剧，也是琼剧其实它跟那个徽剧也是有点像的。 然后还有其实海南的建筑跟徽式建筑也有一点点像，基本上海南整个大的文化的这种大背景是这个样子的。
嗯，所以通常我们啊，就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说，对海南的印象那就只有三亚了，对吗？
能理解，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要先厘定一个问题，就是文昌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是看了地图了啊，大家给我们讲一下文昌大概在哪里？为什么它会被三亚的光环给笼罩住呢？
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被三亚的光环给笼罩住？这个其实就是说，海南除了三亚，其他很多市县都有被笼罩住了，这是个大笼统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就现在只谈文昌的话，我觉得文昌其实它的商业发展以及它的那种模式，就是因为这相反也是文昌的特色嘛。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文昌它是位于海南的东北方，然后我们还会开玩笑，就是我们是海南的东北人，就这边的确也有很多东北人来这边养老。
整个海南不都是东北省的一部分了吗？
对，真的是。就现在我家附近那个镇上的那个居民区里面，就是长春那边的，然后它是位于海南的东北角，然后文昌是一个面积也很大的地方，就其实它是北临海口，南临琼海，然后它有几十个小镇，西临定安，它就是被这三个城市给围绕着，它是属于就是说还是蛮好的一个一小时生活圈吧。
嗯，
就你在文昌，你想要去哪里的话，都还算比较方便。然后可能我们跟海口走的会比较近一点。
所以从地图上来看呢，只有西边呢是不靠海的，然后它的北边、东边和南边全是靠着海的。
对，到现在我会去我朋友家，文昌的海产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铺钱和龙楼这两个地方，所以文昌这边我们的家长们都会说你是，有一次我们去三亚玩，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去三亚吃海鲜，然后他们就骂我，就说我们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是脑子有包吧，就为什么文昌的海鲜你放着不吃，你要去三亚？就三亚那边的海对于文昌人来说可能，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就从小生活的一种思维而已，他也不是说要去抨击三亚，还是说要去为了显示自己有多好，就我们的意识里面，整个海南人的意识里面可能都是文昌的海鲜要好一点。
食物当然是本地的好了，对吧？
不仅是因为食物，就是还是因为种类吧。比如说第一海鲜，像我家这边，就我家其实就是在那个火箭发射场嘛，就龙楼两大海产地之一吧，铺钱、龙楼，还有一个地方叫东郊，就青兰港那边。然后我们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一些龙虾呀、海白呀、海胆啊，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我在我印象中小时候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了，就不太值得一提的。还有那种椰子菜，但是近几年我发现它火了之后，有点小网红之后，就会发现诶，这些东西在现代的商业框架里它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吧。然后还有就是文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海南其他地方都挺好的，但文昌对于最吸引我，或者是我这几年我国内国外还走了很多个城市和地方之后，我觉得相比之下还是文昌的它这种生活气会更好，就它有一种文化的沉淀。
我这两天做完资料以后呢，我决定我下次再去海南的时候呢，我的路线就要改了，不会再直接去三亚了，而是我会到海口，然后从海口呢沿着它的那条海岸线一直往下面走，那第一站就先到了文昌。我看到的文昌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有丰富的闽南文化，还有很多的南洋风情，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射场，对吧？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一期节目可能因为我本身是个文昌人，可能所以会自带一些滤镜，这个可能请大家谅解，但是我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为自己的家乡骄傲嘛，是每一个人最朴素的一个情感啊。咱们一个一个来，不着急啊。
对对对。
咱们先从你的这个成长记忆开始吧。
嗯。
然后你刚才说你的家就是在龙楼，对吗？
嗯。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我其实我的老家是在这个龙楼，但是我小时候是在另一个靠近琼海的一个小镇长大的。在那个小镇其实反倒是没有海的。然后我小时候的话是在一个单位的大院子里面长大吧，感觉很神奇，就是 即使是机关单位，但是不像是大家所见的传统的这种外地的机关单位一样，就是大家都文质彬彬，或者说是讲话非常的儒雅等等，就我们都是海南话沟通，所有的事情都是海南话，甚至有时候包括他们，我有时候会去那种他们开会的地方去偷听，他们开会都是用海南话来开的，然后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就会有那些释迦果呀、菠萝蜜呀、还有那种芭乐呀，就我觉得我们那个单位大院更像是一个农场。感觉上现在回忆起来的话更像是一个农场。
嗯，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刚才提到这个海南话，你说你的印象中不像是其他那些单位大院里面人家会讲话文质彬彬。
嗯，
那你的意思是海南话不文质彬彬吗？说话都要靠吼吗？
其实是真的有点这么个意思，就是我好像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嗓门会很大，或者是我激动的时候嗓门会很大，好像是受文昌这边的人的讲话的口气和语气给影响了。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可爱的事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又觉得哦，这是又有用海南话说就是有点 low， 就是那个黎族的黎，哎，好像这样讲也不太好，但是 anyway， 我只是陈述，
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只是陈述，就是感觉有点小粗鲁，可是这种粗鲁在我这边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中立的事情，它是一个印象，一个烙印，所以其实文昌话本身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粗犷。
懂懂懂，这可能就跟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是有关系的嘛，你像我的老家在河南。因为我的工作单位的原因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湖南人，我们也一起交流过，就是大家如果分别用自己的家乡话去说话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用这种小声说话或者说是喃喃细语的这样的一个语境的啊。
对，
特别是在打电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靠吼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用我们的家乡话去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对，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回到家里，然后跟大家那种就是用海南话，因为我现在已经算是我朋友圈子里面，虽然我是那个走世界的那一个，就很神奇，可能算是闯世界的那一个，说很多语言的那一个，可是回到家之后，我是唯一一个会能把家乡话讲得很溜的那一个。
啊，就无缝切换是吗？
对，
英文普通话，然后马上就到了文昌话。
对，就是我发现我的朋友们，他们生活在海南，反倒文昌话，特别是文昌，很多人都会在海口工作嘛。
嗯，
他们这群人反倒不怎么说了，所以我平时跟他们都得用那个普通话交流。可是我在家跟我爸妈，然后在村子里面，我都会喜欢还是用文昌话来说话，这种感觉连接感会更深一点吧。
嗯，哎，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印象特别深的小事儿吗？
有，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除了刚才我说他们在大院里面开会要用文昌话，然后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念作文也是用文昌话，然后对，就很好玩，现在想想是很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也是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海南这边的教育资源其实在我这一代来说其实是不算太好的。还有就是我们都会穿拖鞋上学、
啊、
以前如果你在大夏天穿着一双运动鞋或甚至是穿袜子，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奇怪，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在装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从老师校长到学生到我爸妈，哦，我爸妈有时候工作需求需要穿正常的鞋，其他时候都是要穿拖鞋的。包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在用文昌话教学的时候，其实就是以前大家对于海南的一个大印象嘛，就从小到大我烙下的烙印就是你一定要考出去。所以我后来我妈妈我上的是那个文昌中学，其实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老校了，但就是当时我们仍然觉得它即使是一个百年老校，可是它的那种教育资源还是不太比得上我们这边叫大陆，是因为那个小岛和地理上的区分哈，就不是因为那个
琼州海峡是吗？然后就指的过了琼州海峡就到了广州的西部了。
对，就包括广州对我们来说都是大陆，所以就是我们都说一定要考到大陆去。就是这些印象就是感觉都还挺神奇的。然后还有个烙印可能就是排球了。排球的话其实它也是文昌的华侨嘛带回来的一个东西，就当时他们下南洋，所以其实这已算是文昌的文化之一。本来就是外来文化，就它一半是本地一半是外来，它是糅合起来的。我还记得我那个学校 校园里面最感觉最牛气冲天的就是那一群排球队的人了
啊，
因为他们走路都带风的，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女生都会觉得他们好帅，因为他们真的国内国外拿过很多奖，然后对于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你竟然能拿国际大奖，其实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的。
哎，这个文昌我查资料发现它是一个侨乡，对吧？
对，它是一个侨乡。就这个这里面的话就有很神奇的呀，就像是那排球里面的那个 outside，
它、出界是吧？
出界，它其实就是 outside 的那个词。后来我有找人求证过，就的确就是 outside 那个词，所以它的文化就非常的被华侨影响的。成分非常高，包括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像那种老街呀、骑楼啊等等，其实都是受华侨影响的。
哦，你刚才说那个 outside， 就是你们文昌话里面会讲 outside， 其实它是源自于英语的一个音译，就 outside， 对吧？
对对，就是你出界了、outside。我小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说 outside 这个词不太像文昌话的感觉，
听起来像是日语里边有很多都是直接借用的英语的音译。
对对对，而且他们激动的时候是不一样，他们就是奥赛奥赛奥赛奥赛奥赛啦，就这种感觉。
哎，那你们那个文昌中学，你说是一个百年老校嘛？那他现在还有一些比较传统或者是源自于南洋的一些风格吗？比如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骑楼的这个风格。
其实文昌中学现在我觉得它的文化它的底蕴是在的，但是它外部的建筑好像现在都又开始在翻新了，所以它现在变成了一所有点像是普通的百年老校。以前我在的时候，好多年前了，就十几年前吧，我在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老房子，然后就是那种有点海南的建筑都是这样子的，就是
雨水多嘛，让雨水更容易落下来。
对，有一个斜顶的那种老房子，然后还挺有意思的。但现在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但是我们的校门还有我们的那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外部的建筑，其实还是有一种文昌的那种感觉。你还是能看出它是一个古老的地，有古老气味的一个地方。
你刚才说你们高中的时候就大家对。就是一定要考到大陆去嘛，对吗？
对。
当时你们的生活和你们能看到大陆那边的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吗？
其实是有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叫我们的那个义务教育，它有一个小小的 bug， 只是一个小小的 bug。它跟我们讲的东西，比如说海南人没有春夏秋冬之分的，但是我们的课本上是有非常明显的春夏秋冬的，所以我们就会对雪、对秋天的落叶，还有对春天那种桃花开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从生活上的我们就有这种渴望。当时的自己是觉得海南有点小无聊的，就每一年看到都是绿色的叶子，而且它还不会掉叶子，就是四季常青绿色的叶子。再从那个就教育方面的话，就其实我们都会听说东北比如说山东是个高考大省啊，然后他们的分数又怎么样，然后一个学校或者说是一个学校一个班就要出几十个上清华北大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我们文昌中学这边一年可能就上个六七个，已经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从这里面其实你就能看出来，其实它的教育资源还是有点差别的。以及我们之前买东西的时候，快递都把海南当作是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本地人经常会觉得大陆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特别是因为之前海南其实是隶属于广东省这个地方去管理的嘛，管辖的嘛，所以我们觉得广东就是一个大哥，所以一部分的人是很想去到广东考去广东这边上大学，而且他资源也很好。然后另一部分的话就是想要考到北方去看雪，就这就是这么纯粹，真的。
哎呀，这就是我们内地的这种北方佬啊，就经常向往的就是你们就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都是郁郁葱葱的，然后阳光气候都非常的好。这就文化仰望嘛，咱们互相仰望，对吧？
对。
哎，你第一次看到雪是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雪是在瑞士，我当时就对国内很失望。我第一次上学，我是在重庆上学的，结果重庆是没有雪的。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北京，我说我真的已经够北了吧？怎么着，北京，我在北京待了三年，将近四年，一场雪都没看过。
啊，那你是错过了吧？每年咋地都要下一场的。
哦，有一次下了半天的雪，我还特意请假出去看雪了。我就是说我不行了，你要体谅我，我是个海南人，我真的我下午干不了活，我真的干不了活。然后后来我就一咬牙，我说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说，所以我冬天我就选择了去瑞士，然后去把那场雪给看的，就是就冲到雪里面，就是完全那种感觉太爽了，海南人的渴望，对。
哎，那我们聊到说文昌有受到很多这种南洋文化的冲击或者是熏陶嘛，对吗？那除了这种建筑风格以外，还有语言里边会有一些外来词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些迹象吗？
其他的迹象，如果说我有印象的话，可能就是海南人的生活方式吧。我觉得这边的人的生活方式是有点慢的，就是两个慢字，一个是快慢的慢，另一个是漫游的慢，双慢生活。就比如说，海南人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天吧，就是早上的话，就去吃早餐，然后早餐的话其实还分那个甜咸两派，
哦，怎么讲呢？
就是我和我妈妈的话算是咸派，就我们会吃各种，就是比如说鲍螺粉啊、意面汤啊、粿条汤，其实就是用北方人能理解的话说，就是我们早上是吃用米做的面食，那就是米粉类的东西吧。
对对对，吃面条嘛，rice noodles。
对，然后而且它跟那个就是越南的那个凤也比较像。我之前去越南还是去柬埔寨的时候，我吃那个凤，我是有点想哭的，我就觉得
哈哈，
有点回到海南的感觉了。
你刚才说的这种风格，你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应该都能感受得到，对吧？
对呀，其实就是关于华侨这方面的话，其实后面我在新加坡也是有遇到过很多那个文昌人嘛。然后我爸的话，他又是甜派，他真的很文昌。经典传统南的人就是他早上坚决不吃粉，好像我没见过他吃过几次粉，他一定要喝那个海南奶茶，就文昌话这边的话是叫奶奶，然后还有就是海南的红茶，然后或者是菊花茶，然后再配上一个奶香馒头啊，或者是那个咖喱包，咖喱包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咖喱酱做的一种面包，或者说是海南的包子。海南的早茶，很多人来海南吃那个老爸茶，就会现在大家会升级成那种类似于广式早茶的那种很丰富的东西，凤爪呀、虾饺啊等等等等。
带一些点心哈。
对，但事实上那个东西对于海南本地人来说，特别是文昌人来说，以前的文昌人是不会每天都去以这种太丰盛的东西去吃早茶的。就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丰盛了，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也赶时间，他们要起得很早，然后要去务农，所以早上就是先简单吃一份，然后我们就走了。对，然后我们基本上在家的话，就是每天的菜就是鸡、鱼、鸭、肉，就等等等等各种肉，就很新
好
鲜的
丰
那种。
富啊！
对，就我去外地以及我出国之后，我觉得有时候我有点受不了了，就是我的胃，就不是胃疼，是胃馋。就好单调，就在南美只有鸡和牛肉没了，鱼肉很不好吃，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甚至我到了重庆之后，我很喜欢重庆哈，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重庆的火锅，有时候你吃多了还是仍然是一个味，虽然顿顿吃顿顿香，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自己的胃是个海南胃，就那种各种鸡的做法，各种啊，天呐。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去谈吃的东西，不然可能我会陷下去。
对，咱们先聊这个传统文昌人的一天，后面咱们再好好聊美食。
对，然后其实海南人是会早上就去务农，可能他5、6点、6、7点早茶店已经开了，然后他因为海南热嘛，所以他务农的时间大多数是在早上，然后下午基本上就没有人了，你在田地里面是看不到人的。包括我现在去跑步，偶尔会碰到一些放牛的伯伯，都是早上7、8点的时候他就去放牛了。然后下午的话就是老爸茶时间，就老爸茶来的原因之一也是在这里，是我也去最近跟别人聊，然后也去考证了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大家下午是真的没事干，太热了。
我顺便问一下，在海南这个农作物大概都有些什么呢？在你们文昌呢？
在文昌的农作物的话，现在是其实就是最常见的仍然是水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瓜果类的东西，比如说木瓜、地瓜叶，就这种也是海南比较特色的一个，也是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还会种一些空心菜，还有玉米，其实玉米我们也有， 就其实我脑子现在有浮现出来的就是这几种东西会比较多，特别是木瓜树超级多。
你刚才说那种情景在我老家也是这样的，因为在我记得在80年代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大人们如果要是去下地干活的时候都是要赶到早上10点钟之前，就是大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那早上可能就是5点钟就要吃饭，然后就马上就去地里边去干活去了，然后等到大太阳出来之前就回来了。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到太阳落山了以后再出去干一段时间，
我们不会，
然后在晚上把这个活给干了。好，在海南是你们吃夜宵的时间是吧？
对，下午可能会去田里面收一下尾，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下午干过活，真的，因为我每天下午出去吃饭都要经过一片农田的，最多就是一些鹅鸭在散步，就没有了。然后晚上就是该吃一些夜宵啊，然后听听戏啊或怎么样，就这就是很悠闲吧，就是一个画面你可以想一下吧，就是他可能早上已经干完了，然后下午就在那个吊床上，要么你能在一个烟林里的吊床上找到一个文昌人，要么你可以去老爸茶找到一个文昌人，就这两个地方。
哎呀，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呀，天天挂在一个吊床上休息，然后吹吹夜风啊什么的。
对，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我现在想想可能海南的性格比较，第一是我觉得是他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传统的名和利以及物欲。而且还有一点，我之前我跟北方的朋友也讨论过为什么海南人会这样子。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北方这边资源的确是缺乏的，如果跟南方这边相比的话，然后海南这边我们之前有去简单的去调研过，海南这边基本上我印象中海南是没有真正的非常非常穷的人的，你只要愿意早上出来干几个小时活你就有鱼打，你只要愿意撒网你就有鱼上来，你只要愿意插秧就有稻谷出来，你只要愿意去施一点点肥你就有菜出来，所以就是整个大环境就是个这个样子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种感觉很安逸，这也是很神奇的一点吧，就是很散漫，但是这种散漫的话也是一个中性词吧，大家真的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以及大家对于自然啊还有对于这种直接文化就有一种很深的连结。我觉得这个我后来才发现，我可能因为我以前不太给自己带海南标签，所以我总会觉得有时候我跟大陆人格格不入。后来这几年回来寻根，或者说是再回到这个地方去生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格格不入是因为这个。你放任何一个海南人出去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格格不入，但这种格格不入反倒去了南美就非常的
契合了。
对，就非常的契合了。所以我以前我是想不通这些方面的，我现在最近突然就是慢慢的去回想去探索探究，才发现可能是原因之一，就从气候啊等等。
对，气候啊，土地非常的肥沃，然后就在这边生活的人，如果你从事的是传统的农业或者渔业，基本上生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的。
对，完全没问题。然后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就是会那个，比如说我之前没有提到过的，会很多人种橡胶，就其实还有那个水产，就橡胶和水产老板也是很多的。
对，在整个东南亚华人的橡胶产业都是他们出去获得自己第一桶金，或者现在一直在从事的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嘛。我见到很多在马来西亚从事这种橡胶产业的这些华人，然后他们生活过得都还挺不错的。
对，然后就导致我小时候有个错觉，我就以为全世界的人的生活水平应该都差不多是那样子的，因为我身边的小有钱人太多了，就不是那种富豪级的，可是身边的那种就是生活过得非常小康的人实在是太多，就一抓一大把。然后我去了外地之后，我才发现是有那种就是有点类似于日本人对巴黎的想象，然后就是那个巴黎眩晕现象等等嘛。
巴黎综合症是吧？
对对对，巴黎综合症。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大陆综合症，我就会发现原来外地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就其实会有一部分的贫困群体，但是呢富人又非常的富，就富豪又非常多，所以这个现象其实也是挺有趣的。就海南人平均生活水平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还可以，就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家业，小小的家业在。
诶，那你现在生活的地方算是你的老家是吗？
对，应该说我现在生活在自己的老宅里面，然后其实这边的话也是我奶奶家。
这个地方就靠海了是吧？
这个地方也不能算靠海，就其实这个就是我说刚才提到的那个龙楼镇嘛。但是龙楼镇的话它其实是镇上更靠海，然后我是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然后这个村子我们去海边也不算太远，就我们骑摩托车是15到20分钟，开车是10分钟左右，就这么一个距离。对，
所以在海南，在文昌15分钟就算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距离了是吗？
对， 对，差不多算是这个样子。然后对，然后我奶奶家，她其实现在对我来说，我奶奶家给我的记忆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印象深的就是包括现在我们椰子树超级多，小时候的人都会随时随地的能够爬上树的那种感觉，太神奇。我还曾经爬过一些，尝试过椰子树，其实也有歪的，很多椰子树其实都是有歪的。然后还有很多莲雾树，而且那时候海南的莲雾树其实不是现在那种红红深红色的莲雾，真正的海南莲雾是粉红色的，小小的，深红色的是后面品种改进了之后才变成那种深红色的。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在我们小孩子的视野里面看来就是很多森林，就是那种热带雨林似的东西，但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恐怖，因为太深了，对于小孩子来说太恐怖了。
所以你们平常也不会去探索它吗？
会，但是就是一定要一群人进去，而且要偷偷的过去，因为大人是不让我们过去的。可是里面其实真的还好，它会有很多，我们进去都是找宠物的，就会有很多像那种小虫子啊，甚至屎壳郎都一度被我们当成是宠物了，就小孩子不懂嘛。然后还有很多粉色的，就是颜色很鲜艳的那种虫子，现在可能不敢去碰了，现在可能已经有那个意识说颜色鲜艳可能有毒，但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就觉得颜色鲜艳好好看，就很幸运我们没有中过毒。
你这个说的让我想起来我的小时候也是四处去找这些虫子当这个宠物，比如说抓到一只蜻蜓啊，然后就拿一个线把它拴起来，
对对对，
然后看它飞，就跟个风筝一样。还有那种七色的瓢虫啊什么的，都会抓几只放在瓶子里边慢慢的去养。真的是现在都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境了，但是想想那个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你对整个世界是很好奇的，然后通过这些食物的触摸，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可能是更真实的。
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而且其实现在我联想到另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大理认识的一群人，他们其实有来文昌去做这种就是探索自我啊，丛林，他就在文昌那边包了一个村子，然后去有这种营地，然后我发现他做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就是用你的身体去感知生活在丛林里面，去在椰子树上睡觉，去感受你现在身边的一切。
对对对。
对，可能就小时候是无意识的去这种东西，但它有被刻在基因里面嘛。
对。
对，然后我奶奶家的话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很人文的印象，就比如说我们每年一定要拜公祭祖的，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拜公祭祖，然后我爸就有念了很多年的一个咒语，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然后他我妈经常笑话他已经念了十几年了，他到现在还没背下来，然后从一张纸写到一张纸上，到写到手机上，这种家族意识其实也很强。
他是用文昌话来念的吗？
就是他说必须用文昌话来念，然后才那些祖公才能听得懂。还有就是但是也很神奇，就我们家其实还整个家族是很大的，但是有家族分支人他就会去信其他的教嘛，就比如说基督教啊什么的。现在只有我爸爸我们这一家人才会真正的去做祭祖这个事情，其他人就是会过来就是一起烧纸而已。对，然后过年的时候呢家里面就也会很热闹，就会杀鸡啊杀鱼啊猪啊，然后每天还有那种在八仙桌上会有不同的摆放方式，今天一定是12个饭团，就让倒扣过来是这样子的饭团，明天的话又是10个，后天又是8个，就很复杂这种感觉。
这个饭团是我们通常想象中那种米饭然后捏成的那种饭团吗？
对，但是碗在下面，然后上面还有个饭团。对，就这种。而且就是我们家因为家族辈分很大嘛，然后整个村子里面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群人都是多多少少有辈分关系的，然后又很注重这些东西。所以我小时候还发生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现在，就是可能你已经60多岁了，可是你要叫我爷爷，sorry, 你要叫我阿姨，或者是你要叫我阿姐。
所以走到村里边，有一个须发洁白的老头突然向你鞠躬，叫你阿姐。
对，会有这种现象。就有一次我叫一个年龄可能差不多六七十岁，我叫他爷爷，我妈就说不要这样子，你不礼貌。我就愣了，我说什么叫我不礼貌？他说你不尊重村里面的这些辈分东西，他应该叫你阿姐，还是他应该叫你婶婶？就这么一件事情。对，然后现在我回来就跟这些村里面人聊天或怎么样，我也发现原来都是，比如说他已经四五十岁了，可是我必须叫他哥，就不能已经习惯了，我不能叫他伯伯，就那种感觉。包括现在我家也还摆着那个祖先的那个灵牌灵位，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他是会来保佑我们的事情。
对，特别是你们是一个闽南文化嘛，整个闽南文化里边对这种宗族意识都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小时候大家都会在自己的大院子里面晒稻谷啊，然后晒米啊，然后还稍微有事没事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吃的东西，什么糯米糍啊，还有花生的那种类似于米老头那种糕，然后还有就是用各种用椰子来做的东西，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在村子里面每家人真的是每家人都会有华侨，你们家没有华侨亲戚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啊。
对，就文昌的华侨是比文昌本地人要多的。
所以你们海南就是出海啊，或者说是下南洋，它是有一个天然的优势的嘛，因为它从地理上相对来说是很近的。
对，而且它会可能南方人都是这样子吧，就是我一个人出去了之后，我觉得我在那边发家了，那我要带我整个家族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比较相近的亲戚过去，然后就导致了下南洋不断的下南洋不断的下南洋。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小时候一般过年有时候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泰国新加坡，还真的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新马泰，对吧？
对，就是新马泰，文昌在新马泰这边文昌的那个华侨特别多，再往外一点可能就是澳洲啊，然后美国。然后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又是海南人跟大陆人的不一样。很多我在重庆或者是我其他地方的朋友就会觉得你有亲戚在香港或者说你有朋友在香港新加坡美国等等是一件非常很难的，是需要比如说你要读大学读研究生才能去的事情。可是对于海南人来说真的是太常见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那边有生意做啊，这个生意不一定是大生意，但就是我们有在那边养家呀糊口啊，就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所以就是我是从那个时候才发现人的一些价值观，还有就是判断的这种对一些事情的是否是所谓高级低级，是否是所谓困难还是容易，这种等等价值观，我就开始有了一点点的这种不一样的思考。
这个很有意思，可能对海南的人说下南洋或者说出国就像去了另外一个村子一样。
对，去了比较远的村子那种感觉。
嗯，对，
就它是值得炫耀的，可是它不是一个我要每天都来炫耀的事情。
对对对，这个远和近或者说高级或者是低级，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对吧？
对，而且在我们这边是没有什么所谓高级低级，所以就是我觉得海南人的性格，大部分的海南和文昌人的性格就是这种直率的性格，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嘛。我们不太在乎，就是还是我觉得是传统商业框架上或者是传统价值观下面的一些别人追求的东西，可能不是大多数文昌人或者是海南人想要去追求的。我们就是像在家一样，就是吃鸡摆席，打麻将。当然打麻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但是对，但是还有就打牌九，还有就是那个四色牌，这个都是我小时候大家会做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正常。对。
哎，什么是四色牌呢？
四色牌它其实也是起源于一个客家文化还是其他文化的一个东西，就海南很多传统文化是从外地传过来，然后它是类似于象棋，它是中国象棋的一个变种，所以它会有那些车啊士啊帅啊将啊这些东西，然后但是它是用纸牌的形式来打的。对，到时候可以把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好的好的，到时候我就把这些图片都放在咱们的公众号里边。你好，我是壮游者的主播杨。那壮游者呢是一档独立播客，所有的运营费用都靠我用爱发电，所以呢我也很需要您的善意和慷慨的支持。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壮游者文章下方的喜欢作者进行赞助，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壮游者@16.com 进行赞助， 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 @16.com。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转发、点赞、评论单期节目或者是专辑的方式来支持壮游者，那壮游者往前走的每一小步都离不开您的帮助，非常感谢。接下来让我们的旅程继续。那据我以前了解啊，这些海外华人，他们回国以后，特别是你们南方的啊，这些海外华人回国以后，都会大兴祖宅，对不对？
对。
你们这边的华侨有这样的习惯吗？
就肯定有啊，就这个我感觉这个习惯就是文昌琼海这边人传出去的。首先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化的一部分吧，就是海南人他的以及文昌人，特别是文昌人村子里面人一定要回老家建房子，就是光宗耀祖的心还是有点重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最有名的之一的就是那个福家宅，他其实就是福家的三兄弟，然后他下南洋之后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发家的，建国前吧，好像是战前的时候就已经回来，然后就开始去建筑福家老宅，是三栋的，结合了海南的传统建筑、伊斯兰教建筑以及南洋的骑楼风格等等，结合的这么一张三套，它是三套房子连起来的，然后是三年时间建成的吧，在那个文昌的一个头院镇。后来的话就是他的故事就是比较长远了，但现在的话他就是一个已经有点破旧的一个大老宅，但是你去那边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辉煌以及他的那种就是风格上的一些不一样的。我当时也就是比较流氓的去混了个脸，就都是姓福的嘛，因为海南姓福，符号的福。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现在看门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让你进去，然后我就用文昌话套近乎啊，然后又认了一个70多岁的哥哥，然后又去然后就跑去宅子里面，对，曾经带几个朋友进去看过，然后觉得真的还挺震撼的。所以就是文昌的这种文化，如果说福这个姓氏在外地是很不常见的，可是福这个姓氏在文昌真的是再常见不过的一个事情了。
嗯，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姓福的朋友。
我整个村子都是姓福，你就他们都会开玩笑，你姓福吗？对。
等我要是去你们村里边玩的时候，估计啊能认识成百上千个姓福的了。
对，有点感觉像是那种福家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宅子吧，有那什么陈家宅啊、王兆松故居啊、陈明星之宅等等，文昌这边的老宅还是挺多的。
对，前头呢叶叶提到了两次就是南洋建筑这个骑楼这个风格，我还挺感兴趣，然后我刚刚就查了一下啊，然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种骑楼的风格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广州或者是福建或者是厦门还有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老街里边经常能见到的，它其实就是那个建造这个住宅的时候就是采用这个居室的前头加一个走廊这个方法，那这个走廊你可以在下面穿行，走廊的旁边基本上都是商业的一些小机构、小摊小贩啊，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遮挡这个炎热的。那这种风格大概是在最早是在古希腊的时候，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这个骑楼风格是从印度开始的，是由这个英国殖民者给它带过去的，然后才在整个南洋地区，因为它本来这个气候就很炎热嘛，英国人受不了，然后就要求大家把这个房子都建成这种骑楼的风格，然后才慢慢的传开来的。
对，就是骑楼，而且骑楼的话以前在这边的确算是大家会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就基本上大家不会专门把它叫骑楼，而把它叫老楼嘛。
哦，老楼。
对，这现在在文昌其实也是比较还有就是比如说铺前老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南老街等等，这个我们也会提到到后面就推荐大家去的地方。然后现在我觉得可惜的就是大家现在都不以这种方式这种模式去建楼了，就它的那种用处其实都是算是比较考古的那种感觉了。
嗯，可能只把一部分留下来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痕迹保留下来供大家去研究啊去参观，但是现在我相信新的这种文昌人再去建造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可能风格就会更加多样化、更加现代化一些了。
诶，但是我倒想到就现在我在这个龙楼镇上的话，因为航天城的原因，就政府它有去修缮一些东西嘛，它其实是把整个镇的有一条主街上面都重新修了一层骑楼的。
嗯，
就这个大家也许过来还是能看，就现在它的确是一个 骑楼样式的这么一个正在用、正在被当地人以及养老的这么一个人群去使用的一个建筑风格。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是可以看一看。
好，那咱们前头聊了这些，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在福建或者闽南那边，大家多多少少的在传统文化里边都有这个重男轻女的倾向嘛。
嗯，
那在文昌一个在海南的闽南文化的发源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它不叫有，它叫非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我奶奶她就生了七个女儿，然后就我爸一个儿子，然后我爸就我一个女儿，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有发生过一些家庭风波的。然后后来其实这也是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因为重男轻女的原因，导致了文昌的女生多多少少都有点争气的感觉，就是
一定要考到大陆去，对吧？
就是对，就是做事的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就当然也没有说文昌的男生不好，但是文昌男生他们是更幸福的。我说不上我不幸，但是我会有被刻上一些时代烙印，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是能感受到，比如说他们就会有非常严格，就是外婆家就是外家，不算你这一家，然后爷爷家才是内家，但是有时候爷爷会更疼外孙子而不是内孙女，就这种感觉你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然后包括一些族谱啊家谱啊，女生是没有权利就是上到那个姓氏里面，就是那个排名姓氏里面去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文昌真的很算是已经算是很严重了，只是说近几年比较好，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是非常多的一个现象。还有包括之前的计划生育等等，也是如果有女胎的话就会被打掉的基数就会很大。就其实我小时候是曾经差点被上了黑户口，然后我妈妈有被要求过就是再生一个的，然后是我妈妈自己坚持下来不要，她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她就是一个独立女性，就是一个独立职场女性，对，然后就是这种等等的影响，就导致了现在很多文昌女生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又软又刚吧。文昌脉就是文昌脉就是文昌，其实是文昌对于女生的很多的那个统称吧，不仅是茶店里面的女服务员。
哦，哪个麦啊？是妹子的妹吗？
那个麦它是跟普通话里面的麦田的麦是同音，可是它没有事实上没有文字，我们就叫就是文昌麦是一群很能干的女生。
我明白明白。
对，然后我讲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文昌男生会不开心，因为在文昌麦的那个角度里面的话，大多数的比如说农活家庭等等都是由女生撑起来的，男生可能就是去吃老爸茶，当然这个不是所有，而且现在肯定已经是很少这样子了，但是以前在我童年时代是有这种现象发生的。
对，我理解，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不同的风俗的族群里面都存在，比如像大理那边的白族，对吗？好像女士都
类似，
对，都是承担了巨大的一个家务甚至是外面的农活，但是男士呢都在家里边可能就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那我们今天聊这些呢，不是想挑起什么性别对立，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对、对，而且现在的确已经好多了，就现在即使是在海南在文昌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其实女儿还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了，包括我现在的朋友，当然就还是会有一些重男轻女的现象吧，只是他已经被深深的埋在根里，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花这么小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它拔起来。我只能说它是一件慢慢来的这么一个行为，以及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是无意识的重男轻女。
对, 对, 对，
他没有真正的思考过。
对，他没有思考过。
对，第一他不觉得自己是重男轻女，第二他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重男轻女，第三他没有思考过我重男轻女会带来哪些等等等等，就所以我觉得这一咖的话要讲的话就太深了，但是现在只能是给大家呈现去讲述以前是有这么一个比较重的现象，现在有在慢慢变好。
那叶叶呢，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文昌麦。其实我们接触了两次啊，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又软又刚的 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女性。你看你20岁的时候就能做出决定到南美去见识这个世界，然后在那边做自己想做的那些事儿，谈自己想谈的这些恋爱，然后再回国慢慢的又发展你自己的这些事情。你现在就是又回到了你的老家，对吗？你会把这个称之为养老还是一种探索呢？
探索是养老吧，就其实说实话，现在的状态挺神奇的，就我和我的伴侣都是远程办公的这么一个状态嘛，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就非常的是一个很封闭的生活圈，我们就只在自己的老家大宅以及这个小镇上活动，然后就是在我们现在在村子里面，在椰林里面，我们还搞了两个吊床，然后有时候就是在吊床上就会看书啊，然后我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去镇上路过那道田的时候看牛，那些牛给人一种就是非常安详，还有就是平静，但是又很倔，就真的是牛皮去那种倔的那种感觉，就你要跟着他去吃草，而不是你带他去特定的地方吃草，就每次看他我都有那种就是很像海南，就很像那种文昌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还是会去喝老爸茶呀，然后就去吃鲍螺粉呀，然后我可能周末的时候，以前夏天做的比较多，现在可能水有点还是有那么一点冷的，就大家要记得文昌它其实是亚热带，它也是有冬天的，所以你在12月份到2月份过来，你其实还是要备一件外套的，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赶海和浮潜，我们还是会去赶海，浮潜的话可能就有一点小冷，但还是能去，然后或者是游泳啊等等，哦，而且我最近会比较喜欢吃席这个事情。
哦，就是有这种喜事儿啥的去吃席是吗？
对，这边结婚会吃席，然后考上学校会吃席，就可能在外地大家就是去饭馆聚一聚，但这边是有一种，其实文昌还是有一种炫耀文化在的，就你考上了初中名校高中大学，还有就是我们家建房子，然后我们家有人结婚等等等等，都是要吃席的。然后还有那个公道的话，就是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的那个单位大院，他会在每年3到4月份就会杀一只羊给全院子的人吃，然后现在这边的话也会有，就然后可能村子里面的那个老板或怎么样，大家会一起捐钱，然后去做一个去吃一个席，那个席我觉得是真的很赞，它其实就是酒店里面的一些厨子可能会被请过来，
请到家里边来做饭，做那种大锅菜啊什么的，对吗？
对，但那种味道，就是你吃的环境和吃的人那种感觉，就感觉会更好一点。
是是是，完全理解。我小时候也吃了很多的席，只是大了以后不好意思了。那我要去海南文昌的话，是不是见到席都可以坐下来吃呢？
不是的，这里面也有讲究的。其实海南的席，席酒你可以随便去。也不叫随便吧，就喜酒你可以跟别人聊一聊，然后说几句好话，你还可以上个小红包，你也许是可以去吃的。然后后来我爸告诉我了，就是像那种入门酒、入室酒，就你家建新房子那种酒，其实反倒是不太愿意有其他不太熟的人去吃的。对，但是像村子里面搞的那种，就是公开性酒席，就村子里面请村子里面以及村子里面的亲戚人去吃，这种类似于公道的酒，你又可以被受欢迎去吃。有点小小的讲究在里面。以前我也是以为，哦，只要有席我杀过去然后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
哎，那咱接下来就顺便聊一聊在壮游者所有的节目里面最受欢迎的一趴，就是关于食物的这一趴哈。说到吃席，你们那边的席上的这些菜啊，通常都会有什么样的花色呢？
第一是海鲜是必备的，而且是比较好的海鲜，海胆还有大虾。
天哪，这得多少钱呀，在内地吃。
然后还有大螃蟹，这是标配，你如果一个桌子上没有这三个东西是真的很难拿出手的。然后以及一些鳝鱼，就是类似于鳝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种类似于螺类但是非常大的那种螺，可能大家吃的螺可能就那个小拇指盖那么大，可是我们那种螺的话，它甚至把它延长起来，它有两根手指那么长的那种，就很大的螺。然后鸡鸭鹅起码要占两样，然后还有就是大的猪脚，然后还有就是我不行了，我说的现在好饿。然后还有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就其实是那个排骨， 就他这边会有一个特色的那种炸排骨，最主要的第一盘菜一定是一个大杂烩，然后这个大杂烩里面通常会有虾、鱿鱼、猪肉，还有当地特色的一些菜放进去一起炒。还有一个特色的是八宝饭，八宝饭也是要必上的一份甜的东西，就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就其实就真的是已经，如果你放到酒店里面，标准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可是我们村子里面人都已经吃腻了。
但是吃这种席的话，主要是吃一个气氛，有的时候也是吃一份友谊或者是亲情，对吧？
对，就聊，大家聊天嘛，就谈天聊地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哎，咱们接下来就说说那个文昌鸡，在你们文昌，你们吃这个鸡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白斩鸡是吗？
说实话啊，现在的文昌鸡其实已经是有点被改良的。如果说是，一定要是海南人文昌人从小吃的文昌鸡是白斩，然后刚煮出来，然后还有一点韧劲的，我们喜欢吃的是那种就是很有嚼劲的。怪不得我后来就很喜欢吃像那种橡皮糖之类的东西，就有点
吃鸡吃出来的习惯是吗？
对，人的饮食基因其实是当你去自我探索自我觉知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跟你的童年的确有一丢丢联系。
对，小时候就被定性了。
对，然后我的那个吃鸡腿，我的鸡腿一定要那种韧性才行，最香的就是那个鸡胗刚煮出来热，很香。文昌的鸡重要的是它怎么养，它真的是吃那种纯天然的料给长大的，而且是真的会飞的那种鸡，在树上睡觉的，所以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鸡骚味，所以它只有鸡的清香。当你从那个水里面拿出来之后直接吃，就我妈会直接砍一个鸡腿下来给我，然后再把那个鸡胗留给我切成片，或者有时候我吃鸡胗直接一个人吃掉，就那种吃鸡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才是童年的吃鸡的感觉。但现在吃鸡其实我也习惯了，就现在饭店里面的鸡或者是甚至家里面的鸡都会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叫什么，我们这边叫弄弄，就是一个非常软容易咬，有点像烂猪脚的那种状态。
明白。
对，因为外地人是其实是吃不惯那种橡皮一样的那种有点韧劲的那种鸡的。
对，因为我最近盒马打折嘛，然后我就抢了一下子抢了四包的文昌鸡，它那个包装上就写啊，你只要水开了以后在里边煮个六七分钟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但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怎么感觉就这么韧呢，跟橡皮一样的。
对，然后文昌鸡还有个灵魂，就是它的温蒂的话就是一种在云南那边应该叫蘸水。
蘸水，对。
对，温蒂的话它是有那个，我很想念我妈妈小时候剁那个香菜还有剁那个温蒂的感觉，就是姜还有蒜剁碎，然后还会有那种姜汁姜汤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再放上那个香菜，然后还有个海南传统的小金桔。圆的小金桔我们会拿来祭祖用，就它有两个用处，就给祖宗吃的东西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够用了，我们就会从上面摘一个金桔下来，就跟他说一下说我们摘一个金桔哈，然后就把那个金桔放在那个文昌鸡的那个蘸料里面去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少发生的，就是平时我们还是会去买两份金桔，一份给祖宗一份给自己。
哦，原来我这两天在家里边也做这个蘸水，我都是拿小葱还有姜还有蒜，拿那个搅拌机给它搅拌完了以后呢，加一点点的生抽，然后再加一点橄榄油这样吃，我觉得还行，但是可能跟我在外面吃那个椰子鸡火锅啊，不都号称里边是文昌鸡吗？但是跟他们比，可能就差那个金桔了。
对，你可以买点金桔去试一试，在我看来，没有金桔是真的没有灵魂。
好，又学到了。
而且其实文昌鸡，它不是说它不是一道菜，而是它就是那个文昌鸡本鸡。
它是一个菜系，对吧？这在这个菜系下面，可能延伸出来很多的品种来。
对，而且椰子鸡是深圳人搞，是深圳人发起的、哦，
是吧？不是海南的，对吗？
海南人是这样子，我们小时候的确会用椰子来煮鸡，但是事实上是非常少的，我们大多数的传统农家都是直接拿来白灼，然后那个鸡汁鸡汤就会拿来做那个鸡汁饭，所以就是在文昌老家这边的话，你大多数看到的还是会是就是煮鸡的这么一个，因为我们还要拜公，所以我们需要一整只鸡来去用来做祭拜的。
哎，那你说那个鸡汁饭和我们所知道那个海南鸡饭是一样的吗？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是因为我之前看到说海南在和新加坡在争哪一个地方是海南鸡饭的一个诞生地，后来我就看见蔡澜他说这个海南鸡饭 它的诞生地其实是新加坡，严格来说它应该叫做星洲鸡饭。它的源头呢，就是来自于海南这边的下南洋，到那边以后就根据自己的记忆，然后把自己儿时的一些记忆加进去，然后又创新了这样一道美食叫做海南鸡饭。但其实它是从新加坡诞生的。
对，
你一个海南人会怎么说？
我一个海南人说这的确就是事实啊，因为我们海南人从来没有觉得海南鸡饭是海南的菜，从小我就有这个意识的。然后是因为这个事也能理解，很多外地的朋友他问我的时候都会说，哦，你是海南人啊，所以海南鸡饭是你们这里的。然后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海南有名的是文昌饭，文昌鸡，然后文昌鸡的鸡饭是用煮文昌鸡的鸡汁拿来当成水去煮的一个饭，就是文昌鸡和鸡汁饭。但是海南鸡饭就是如你所说的那一个故事和渊源，是在新加坡诞生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可能他们在争的是，第一，如果说这个饭叫星洲鸡饭就没有人有争议了，可是如果当时它不叫海南鸡饭，它可能又卖不出去。
是，还是一个文化想象嘛？你在新加坡，你要说它是来自于海南，但是你在海南，你说它来自于新加坡，可能大家购买的欲望会更多一些。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跟营销有点小小的挂钩吧。但我们本地人不是很 care 这个东西，就。我们该吃鸡吃鸡，该干嘛干嘛，你要怎么样都 OK。
哎，我刚才的肚子已经咕噜噜的叫了一阵了。
对，我也是。
现在已经快到中午了，咱们继续聊聊，完了就去吃饭。你前头你说你爸爸是一个甜派，然后说他早上会去喝那个海南奶茶，我还挺感兴趣海南奶茶是什么呢。
海南的奶茶它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它其实就是跟马来茶一个非常类似的东西。当时所以我在海南其实我都不去东南亚餐厅的，因为跟海南本地菜太像了。海南奶茶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海南本地的那个茶包，然后再混上一些奶，就我们这边就叫 Enigma， 我爸这种甜派几乎每天都会喝的东西，简单理解成就是马来茶的一个兄弟系奶茶，3到5元一份，无限续杯。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美食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那就有点太多了，就比如说还有那种就是果仔。文昌这边有一个特色，它文昌的每一个美食都出于不同的镇，比如说事实上文昌鸡是潭牛镇这个镇出来的，所以你真正想买真正的正宗的文昌鸡是潭牛文昌鸡，再细化的就是这样，鲍罗镇的鲍罗粉，东阁镇的果仔，景山的牛肉干，还有重庆的猪肉叉烧，还有龙楼的海鲜，铺前的糟粕醋，就非常的神奇吧。
你自己最喜欢吃什么？
我到现在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鸡。
哎，那个果仔就是那种米粉对吗？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做法，比如像炒啊，或者是做成那种汤粉这样子吗？
它其实是甜点呢。
哦，果仔是甜点，那我刚才说那个米粉那一类是？
那个是果条。
哦，
果条是咸的，早上吃来吃早餐的。果仔是一种比如说面粉，就类似于面疙瘩的东西，然后是一个用姜水煮的一个甜点。就这边吃的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姜水煮的东西，还有清补凉，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甜点了。
清补凉我吃过，哎，去三亚的时候吃过清补凉。
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真的清补凉。
我老把它念成清凉补，知道吗？
大多数朋友还是把它当成就是会跟我说，哎，那个清凉补还不错的那种感觉。
哎，你前头还提到那个老爸茶，老爸茶又是什么呢？
老爸它其实是这些茶，就是说奶茶、红茶等等。老爸茶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我这里看来，它就是你这家店里面它叫老爸茶店，然后就会有一群人去喝刚才我提到这些海南奶茶呀，还有海南红茶这种东西，然后再配上一些甜点啊，馒头啊，油条啊，还有这边做的一些糕点，就这种来说对我们是老爸茶，但是它不是一种特定的茶。
嗯，所以这就是通常情况下男人到了下午都会去喝老爸茶，比如像你爸爸是吗？
对，我爸现在可能喝的比较少了，他现在工作还是有点小忙吧， 所以就喝的会少一点点，但是当地人的话还是挺多的。
嗯，那这个老爸茶和前头我们也提到，在传统文化里边有点重男轻女嘛，这个有一些联系吗？或者说这种老爸茶普通的女士也是可以随便进入的吗？
完全可以进入，但是女生都没有空去，
太忙了是吗？
对，太忙了。但是这个是在以前，现在的话是无所谓的，就男男女女你都能看到。而且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那一代，其实到现在都已经临近退休的那个阶段了，所以就是退休的话当然是谁都可以进，他没有一个允不允许，而是说他自身有没有时间去。
明白明白明白。那咱再聊聊海鲜啊，在你妈妈不都说了吗，说这个三亚的海鲜不如你们文昌的海鲜好，你们文昌的海鲜都有什么样的好的地方呢？
文昌的海鲜我觉得好是好在，第一，我之前有去问了我妈，我们这边的海比较深一点，然后第二是它能够做鱼的海，就是能够撒网的海，它的那个范围要大一点，而且第三它的水质要好一点，就是三亚那边有一丢丢污染的，其实一丢丢哈，但是不多。第四是它品种非常的多，就比如说好像只有文昌产龙虾，就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而且这边的海产的话它很真材实料，就很厚实那种感觉，鱿鱼呀，各种奇怪的海鲜都是我小时候的家常菜。以及我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到现在我爸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鱼的名字给叫齐，
太多了是吧？
对，我几乎每一次回家，我后来放弃了，我曾经想过我要去记一下鱼的名字，但后来我发现每次我在家吃鱼都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印象中是这样子的，后来我说算了，我不记了，就这样吧，
好吃就行好吃就行。
对，真的好吃就行。而且我爸记的都是海南话的名字，然后我在文献上也找不到，我就说我不努力了，我就躺平吧，我不纠结鱼的事情了。
我昨天和几个朋友去吃这种拉美菜，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还聊到关于海鲜的这些问题，就说真正的海鲜其实你不需要过多的烹饪，就是白水煮一下，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去料理它，它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对，就我妈妈做海鲜的那个方式超简单的，我也学会了。比如说最简单的最常见的，说从做鱼开始，你就切几道口子，切姜丝，然后把一点姜丝放里面，然后拿那个盐来腌就结束了，
就是改一个花刀，然后让它更入味一点。
对，而且这个姜还不是想要让它入味的，只是说稍微去一点点腥味，就这边的鱼的那种臭腥味很少嘛，但是它会有那种海鲜的那种一点自带的腥味，所以它只是为了把那一部分腥味去掉，可是它还想要留那个本味。我最大的记忆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妈出差了，然后只是我爸带着我吃鱼，然后那时候是拿那个酱油加那个海南特色的小米椒拿来沾，绝了，就真的是绝了，只有鱼的鲜味加一点点生抽的和一点点小米辣，就海南人也吃辣的，其实那种感觉太被刻在基因里面的记忆了。
还是食材好，太新鲜了对吧，怎么做它都好吃。
对，就太容易弄了。现在我也是，就是我现在我爸妈吃也是非常清淡那种，他们在家就是会水煮啊，但是很神奇的是他这种寡淡很好吃，就是可能在别人眼里寡淡的生活指的是说粗茶淡饭，但这边的寡淡只是说我的鱼和海鲜虾什么的都是水煮的，就对他们来说这种才是寡淡。
对，我现在是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料理方式了，相反我对那种重油啊重盐啊或者加好多好多辣椒这是越来越反感的，或者说我的胃口已经接受不了了。
我现在也有这种趋势。
你还年轻，你还可以再造几年。
可是我已经吃不了火锅了，我喜欢吃可是我吃不了了，我的胃已经没有办法去再花时间去承受和适应它了。
看来你回老家的这一段时间呢，把你的胃口又给改造了不少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基本上已经非常清淡了。
哎，不过你们海南人也是吃辣的吗？我记得我第一次吃那个黄灯笼是吗？
对，
把我辣得够呛那个。
对，所以其实我很多外地朋友也会问我说你们海南人吃辣吗？我就说吃啊，然后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其实跟非洲有很辣的辣椒一样的道理的，海南辣椒也非常的辣，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黄灯笼，还有一个就是小米椒，也是非常常见的红色的一种椒，但我们的辣不一样，我们的辣是说我们东西做出来一定是要本味， 但是旁边一定会有一瓶辣椒在等着你。
嗯，
对。可是我们一般都很少有直接炒出来的辣菜，我们不会那样子。所以海南的辣是一种蘸料用的辣，而不是用来炒菜用的辣。
对，所以去东南亚，你比如像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你吃饭的时候旁边就一定有一个瓶子，那个瓶子里边就是辣椒酱嘛。
对，就是有很类似的。而且这里边我有想到一个文化的差异。之前我在南美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有点不爽我，因为他说我每一次在餐厅吃饭我一定要让服务员，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我一定要让服务员给我一盘辣椒酱或者是油，就酱油还是橄榄油还是盐都行，我就一定总要在里面加一点东西。然后时间久了他就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厨师做的这一道菜呢？
其实这是你的一个传统。
对，已经是一个肌肉记忆了，我是没有意识的。他说出来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说，哦，原来我的确是已经养成这种模式了，就是很习惯的说，老板，那个我要一份炒粉，我要一份伊面汤，伊面汤也是超推荐大家去吃的。我要一份伊面汤，然后把那个蒜头油，它的灵魂是蒜头油，然后再加一个蒜蓉酱，然后再加一个辣椒酱，然后把它这样掺起来吃，跟东南亚其实是真的非常像的。
好，关于吃的东西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这也是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我大吃一惊。就说我们现在在大陆地区啊，我们吃到这些椰子大部分都是产自于文昌的，对吧？
对，就是椰子的话也算是一个非常渊源非常久远的一个东西了。文昌首先椰子这边的话有个产地叫做东郊椰林，东郊是产了整个文昌70%-80%的椰子，然后整个海南的椰子文昌又产了70%-90%，所以可以说第一个是东郊，第二个是我这边，我老家这边龙楼，就我现在村子里面也有很多人在收椰子。还有一点就是椰子对于我们来说，大家一定要吃肉。可能很多传统的人的眼里面，椰子是那个壳有拇指盖那么厚的那个肉，不是的。你要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要一个椰子，然后我要喝水又吃软肉，他会帮你挑，这是一种椰子。然后椰子还分绿椰子和金椰子。
软肉指的是椰子的哪一部分呢？也是那里边那种白色的那里边的一部分吗？
对，它只是它比较嫩，
所以懂的人他知道哪个部位是软肉，可以给你挑下来。
它不是部位，它就是整片肉都是软的，所以你喝完水之后，你让老板给你劈开，然后你跟老板说你要吃肉，老板就会帮你把那个肉刮出来。
哦，所以光把椰水给喝了然后剩下都扔了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好浪费。对，就是即使你是那种硬肉的话，我们喝了之后我们是拿来去做，比如说我之前讲过那个椰子心的糯米糍，就是类似于糯米糍的东西，我们这边叫做哇，海南话叫做 BUA。 我没有那个汉语词是可以说出来的，只能说类似于糯米糍的一个哇。然后呢椰子壳又会拿来做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椰子它会有几十种吃法和几十种用法，全身都是宝嘛，椰雕啊，甚至活性炭，这些都是椰子做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海南这边，金椰就是红色的椰子是要比那个青椰要贵一点的，它的水也会更甜一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椰宝，椰子里面的一个饼，可是很多人吃不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椰子的一个心吧。然后我小时候我还会印象中就是看到大人会直接穿着那个就是工具，然后直接就爬上椰子了。
嗯，是一个布袋吗？然后两只脚缠一下。
不是布袋，是一个铁的东西，就类似于登山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穿那种很大的那种带铁的那种登山的那个登山高吗？鞋上会有的那个。
嗯，对对对。
它类似于那个东西，就是爬冰的那个登山鞋。然后这个爬冰登山鞋在你想象成它是个月牙形，刚好可以切住那个椰子树的那个东西，就一层一层一层，类似道理的，
就利用它的摩擦力然后往上面爬嘛。
对对对，它有尖尖的东西的，那个尖的东西是插到椰子树上面，然后就一层一层往上爬。然后椰子的话就是要深入讲也太多了，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了解椰子除了喝那么一个椰子水之外的这么一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椰子只喝水好浪费，超太浪费了。
你是不是又咽口水了？
这是我等一下的午饭。
好，那咱们再聊聊最后一趴，就是咱们去文昌应该怎么玩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对文昌比较陌生的人来说。但是啊，今天聊到这些已经让我对文昌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兴趣了。
对，去文昌怎么玩的话，我倒是有一个相对传统吧，这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路线的。然后现在我发现一些平台上面也会开始去写这些东西。第一，文昌的话我还是建议自驾，尽量是自驾的这个方式，因为其实文昌的确它在旅游商业化这个方面做的还不是非常的好，就所以它的公共交通其实还不算是非常的发达。比如说刚才那个福家宅你是要开车去的，对，我有一条基本的路线，比如说你先到了海口，你可以直接从海口的美兰机场坐动车到文昌站，十几分钟的时间吧，你就到文昌了。到了文昌之后你就到了文城镇，文城镇的话它其实算是文昌的一个市中心的地带吧，然后你就可以去那个文南老街，也就是那个骑楼老街，就其实以前我中学时代去买衣服也是在那一边，它其实也算是老一代的步行街了，就也是有在用的。然后你可以顺着那条路再继续走往那个宋氏故居，然后又到了福家老宅，然后又到东郊椰林，再到尽头其实就是我家了，就是龙楼了。你可以去淇水湾、石头公园，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看火箭的。然后还有铜鼓岭，再往铜鼓岭继续走，然后又会到月亮湾，然后沿着月亮湾那一条大路，你就会又去一个地方叫抱虎角，然后沿着抱虎角你又会到一个地方叫木兰湾，沿着木兰湾你就到了铺前了，铺前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铺前糟粕醋，也是产鱼非常丰富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又会绕回到海口了，因为铺前跟海口其实是相界的，这种路线其实是叫做绕一圈路线。如果你不想绕一圈的话，你可以反着来。
这里边你自己最推荐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最推荐的如果从本地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一个的话是你要是玩水赶海浮潜，那是龙楼这边的资源要好一点。木兰湾的灯塔很绝，它的星空和灯塔是我目前见到过最美的，就在整个海岛里面。然后还有铺前老街也是我会比较推荐的。
给我们稍微的描述一下铺前老街好吗？
对我来说而已哦，它只就是又一条老街，可是它的时代感会很强，
也是那种南洋风格的对吗？
对对对，它时代感很强，而且它真的有店真的还在营业，就真的是几十年了。比如说那边有一个福爷爷，又是姓福的，他有一家修表店、修理店配锁的，他已经开了70年吧将近，就很有时代感。你如果真的要过去的话，你能找到那种时光倒流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的话可能就是推荐大家看火箭了吧。
对，这个前头咱们提到了好几次啊，到文昌看火箭好像并不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件事情啊。
对，就他又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名的，而且刚好我很巧嘛，我就是看火箭的这个镇，龙楼镇的这个人嘛。看火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反倒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首先看火箭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件可以说是非常自豪的事情，可是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我老家是龙楼的，然后我对龙楼的印象就是有点落后，所以我对龙楼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当时的我是不太感冒的，就觉得还好。然后我妈告诉我说，诶，我当年在南美，他就说火箭要发射了，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是火箭？你说的火箭是真火箭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火箭发射基地真的要在这里弄。然后后来我再回来，其实我第一次看火箭是在我家，就是很普通的，我在那里办公，然后突然轰隆隆就上去了，然后就一道白色的火球就上去了，我还以为是地震，我就问我妈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妈说就很普通啊，而且今天的火箭很小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看的，再说了你也看到了。他跟很多当地人跟他类似，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今天是小火箭，没有什么好看的。对，然后他因为工作原因嘛，所以其实他也是能够进到一些这些基地啊或怎么样，所以他的感觉就很淡。然后当地人也是就说，哦，就是一次火箭嘛，还不如放烟花来的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可是我爸另一个角度的话，就是我爸那边的角度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其实在火箭发射的前两天的时候是非常的忙的，然后他们还要执勤，而且如果是大火箭的话， 火箭是分大和小的，到时候你们可以再去查一查，我就不太懂用专业术语去解释了。
嗯，
对，比如说我看的一个大火箭是那个火星探测器长征五号，就即使在白天都非常的亮，然后留下的云也很美。然后我爸他们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他会去要需要疏散群众啊，然后救护车啊，军人啊等等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就是在我看来，火箭反倒是这么一个事情，而不是像一些外地的朋友一样就过来直接就来，然后就看，然后就震撼就拍照了。就可能我的角度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人其实的确已经见怪不怪了。当地的人还分成两派，一派就是佛系派，就我像我妈那样，哦，还有一派就工作派，可能像我爸那样的，然后还有一派就是事业派，他们会用火箭这个东西来做成自己的生意。那一天的民宿酒店那边可以达到两三千一晚，普通的民宿房间至少500起，500到1000不等。然后有一些人家的屋顶他刚好是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塔，非常清晰，他那个位置就会卖100到300左右。就我们有估算过，一年大概发射火箭有10颗左右，然后他靠这个火箭已经是被动收入躺赚了小几十万了。
我在这儿的稍微的补充一些背景啊，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它是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龙楼镇，大概是在2009年的9月份开工建设的。那它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低纬度的发射场之一。那作为一个低纬度的滨海的发射基地呢，它不仅可以用于满足中国航天发展的新需要，还能借助接近赤道的较大线速度以及惯性带来的离心现象，使火箭燃料消耗大大减少。那同型号的火箭运载能力可以增加 10%， 而且呢可以通过海运解决巨型火箭运输难题，并提升残骸坠落的安全性。
对，然后这边的话还会有一个火箭的科普中心吧。然后但是我其实说实话，我以一个当地人来讲，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因为我已经在这边太久，我看了太多次火箭了，所以现在如果他的火箭第一不大，我可能也不会去，第二如果他不是在晚上，我可能也不会去了。
你这是看多不怪了。
就当然如果你来海南旅居的话，你真的是有权利选择的。就我其实现在就我其实我自己也是个数字游民嘛，就也其实海南对我来说回来也只是一个旅居的状态，我没有在这边定居。但是我会蛮推荐我的一些，如果你也在远程办公或者是自由职业者朋友的话，这边会是一个旅居的很好的地方。吃的够你的，生活够你的，文化够你的，然后火箭的话你还可以挑晚上发射的火箭，但是你比较友情提示就是你要提前，最好提前一天或者是至少半天的时间到，因为它还会有交通管制这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我一个当地人可能会看到的一个视角吧。然后海滩还有石头公园那边其实都是可以看的，你不一定要去住宿或者是花钱，但是我觉得这个钱其实你只看一次花的其实也挺值。就我这边也有认识一些，也知道一些地方，也认识一些资源，只是我平时不太往外发而已，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其实我家就在火箭发射塔旁边。
这期的标题出来了，我家就在火箭发射塔旁边。
但是我不太想去看，因为它有点小。
好，那咱聊的也差不多了吧，特别开心，我真的是之前对文昌没有太多了解，通过你了解了很多很多的文昌。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希望能去文昌看一看的，而且现在它的对我的吸引力可能已经超过三亚了。
说实话，对于文昌以及琼海或者是东北方部分的人来说，还有中部，我觉得海南除了三亚，如果你是个文化爱好者，除了三亚到处都是文化。三亚对我们来说而已是一个文化沙漠类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你是去度假，你想要去一个比较完善的，有比较完善的商业化的这么一个度假的地方，它的确三亚还是会齐全一点，所以是各有千秋，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些功课吧。旅居的话我肯定是要推荐文昌的，或者是甚至三亚周边都可以，但就是三亚本身它有适合旅居的地方，但它很难找到。
我最后问一个非常俗但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文昌的房价现在怎么样啊？
蛮低的，其实蛮多人他来文昌养老也是因为镇上现在这个镇子上的一些小区才8000左右， 七八千，然后整文城镇现在可能学区房是一万多，但是也不到两万，所以你在文昌买房一万一平的预算，你可以稍微选到很多不错的房子了。这里面就补充一个故事，我在文城遇到了一个长春的阿姨，她就跟我说她那个朋友在三亚就有被坑了，也不叫被坑吧，就是中介有点像是真话不说完嘛，就也没有说假话，但就是他们在三亚买的那个小区花了非常多的钱，可是生活配套设施十分的不理想。然后文昌这边也因为有了航天发射的那个原因，所以他新建了一家航天，就是以前的文昌医院现在升级了起来，就变成了同济文昌医院，所以他的一些设施还有等等，就是基于养老的医疗需求，他也是比较够的。所以就是你无论你是说来旅居、来玩、来吃、来住，文昌都是你可以考虑的目的地之一。
好，如果我以后想去哥斯达黎加养老的这个目标不能实现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个平替，也就是海南的文昌。
非常平替了，真的。
好，非常感谢叶叶，这期聊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让我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另外呢，我就是对你讲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长大，一个作为一个文昌麦的这样一个经历，觉得非常的新奇和有意思。感谢叶叶。
嗯，谢谢。我聊得好饿现在。谢谢。
好，那咱们就去吃饭吧。
好，拜拜。
拜拜。咕咕哦叽咕咕叽，咕咕就叽哪有味。一首海南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来作为本期的收尾，非常感谢叶叶的分享，也感谢你能够听到现在。那希望呢，在听过本期节目后，能对海南多一点了解，知道除了三亚之外，还有另一个值得去旅行和探索的地方。好了，那本期就到这儿，非常期望您能够转发本期节目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呢点个赞，在评论区留个言。如果您想加入壮游者的听友群，请微信添加壮游者2018，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2018，然后呢他就会将您拉进去。另外本期的相关细节图片以及地图呢，我都会放在公众号里边，您可以微信搜索并关注壮游者就可以了。最后呢，壮游者是一档独立播客，所有的运营费用呢都是靠我用爱发电，所以我也非常需要您的善意和慷慨。那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壮游者文章下方的喜欢作者进行赞助，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壮游者 @16.com 进行赞助，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 @16.com。 好了，那就这样吧，祝您一切顺利，咱们下期再聊。
祈祷阿妹电话音阿妹。